利路亚，我们掌持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安息日的上午聚会一开始一样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昨天的进度是这个慢了一天，所以我们照目前，安排表上面的进度，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来读到第十节，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叫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那我们读经到此，接下来照着，我们今天所安排的题目，小弟今天安息日想跟大家一起查考的题目是得主喜悦的人，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小弟来念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在这里提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我常常会说立一个目标，有一个志向，我们从小到大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目标，可能有一些人，想要出国读书，有一些人想要考上什么样的学校，有一些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职位，我们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追求。但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提醒我们，如果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有什么不论生或是死都一定要达到的目标，这里说我们不论是住在身内，就是还活着的时候，或是离开身外，就是我们死掉，不管生或是死，有没有哪一个目标是一定要达到的呢？这里告诉我们有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这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被主喜欢的人。主耶稣想到我们是常常忧虑的，还是想到你就觉得很欣慰很开心呢？我们有的父母，生了孩子以后重心就会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如果生病，父母会忧伤会难过，孩子如果康复了父母会快乐，那么有一些孩子他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好，父母亲会觉得很欣慰。但如果孩子，在很多方面都有缺陷， 父母亲想到这个孩子就常常很难过，很疼痛，很忧伤。那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神想到我们是喜悦的吗？那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主所喜悦的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在世上会得到福气。我们来看生命记的28章，生命记28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生命记的28章，这里是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提到的。生命记28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第五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在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以前，摩西特别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上宣告了祝福跟咒诅。如果我们今天遵守神的话，讨主的喜悦，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的福气你不用特别去求，不管你到哪里，这个福气是追上你的，临到你的。这在28章的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们有一些人他常常要搬家，为什么？有些人因为躲债，我们之前我访问过一个信徒，他说他小时候常常搬家。我说为什么？因为爸爸欠钱，搬到哪里啊，这个债主就追到哪，所以很辛苦，搬到哪里这个债主就追上你，这是一个辛苦的生活。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得主喜悦的人，你搬到哪里，你到哪里出路，你在哪里居住，不是债主会找上你，是福气主动会追随你。所以后面讲，你在城里也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也蒙福，你的牲畜也蒙福，你工作你生活都充满了福气。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讨主喜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主所喜悦的人，福气自然会相随。那除了这个以外，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的福气。如果我们是主所喜悦的人，我们就请这个投影帮我们打，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14节，路加福音2章14节，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主所喜悦的人，我们就会有平安。因为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除了这个出入蒙福很多福气以外，我们是主所喜悦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平安。除了平安以外，我们还会有智慧、知识跟喜乐。在传道书第2章第26节，传道书的2章26节，圣经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所以如果我们是主所喜悦的人，我们有许多的福气相随，我们有平安，我们有智慧、知识和喜乐。那么即使我们遭到患难，我们也会得神的拯救。在诗篇18篇19节，诗篇18篇19节说到，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然后在箴言的16章第7节，箴言的16章第7节说到，第七节，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福气，如果我们今天是主所喜悦的人，福气会主动的追随你，有平安，有智慧，有喜乐，神会拯救你脱离患难，你的仇敌神也会带领他与你和好。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不理会神，不是主所喜悦的人，甚至是神所厌恶、神所咒诅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回来《生命记》的28章，我们来看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后面啊有很多的咒诅。如果今天我们是得主喜悦的，我们有福气相随。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完全不想要在意神的规矩，我们都只做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得罪了神，这里告诉我们，那咒诅就会临到我们身上。甚至我们来看58节到59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我们再来看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再看整个生命记的28章，我们会发现神所喜悦的人会有很多的福气。但如果我们完全不在意神的规定，只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得罪了神，那会有很多的灾殃跟病痛临到我们，自大自久自重的这个灾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来看，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我们今天到一间公司去工作，那个老板跟你讲，小林我姓林嘛，小林，你在我这里好好做，我会给你加薪，甚至呢给你40个月的年终。有一阵子有某一间公司有那个年终40个月，哇，大家很羡慕啊，你好好做，40个月的年终以上给你，哇，很快乐。但是啊，想一下，如果你今天不好好做，你在那边贩卖公司的机密资料，你这个怠惰职守，你不止拿不到这些年终，你可能还会被公司提告，会被关，有没有可能？这绝对是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的公司是这样，在神的面前更是这样。我们如果今天是讨神喜悦的人呢，我们在世上圣经里面的应许会有很多的福气相随。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大猪大蚁，你只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在乎神，是神讨厌的人，那会有很多的灾殃跟病痛临到我们身上。那么我们若这个除了在地上的原因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5章，刚刚有读过的第5章的第9节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第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主所喜悦的人？如果我们是主所喜悦的，我们会有福气相随，在世的时候会有福气相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主所喜悦的人， 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会照着本身所行的善来得到好处。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常常违背神的规定，欺负别人，在身体上得罪了神，也不愿意悔改，那么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我们等待我们的是久远持续的这种痛苦。所以从圣经里面来看，难怪保罗告诉我们，如果说基督徒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目标，没有其他，不是你一定要读什么学校，一定要进入什么公司，一定要年收达到多少，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应该立定的目标。基督徒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人。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主所喜悦的人呢？我们讲第一点，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上半段，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或是我们身旁人的想法，跟圣经里面的想法不一定一样。众人都觉得对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成为你人生的价值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上人的行为，不一定是对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九章，创世纪的十九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创世纪的十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里发生什么事呢？在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时代，因为所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满盈，所以神要毁灭这个地方，毁灭以前特别派了两个使者到所多玛那里，去在那里在显露他们的恶行。所以他们到了以后，住在罗德的家里，当天晚上他们还没有躺下来，全城的人，圣经里面说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要干嘛？不是抢着要接待他们，是抢着要跟他们发生关系，男女老少他们说都来到了这边要跟这些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极其淫乱跟混乱的城市，难怪在当初亚伯拉罕为这个地方代求的时候，圣经说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整个城里面这么多的人，连十个符合神标准的人都没有。我们从这个第五节里面看到他们的行为，就是任我们所为。在这个金庸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做任我行啊，看起来名字很厉害，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常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也会成为神眼中的恶人。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的时候整个价值观都已经混乱了，我们很容易就照着这些价值观来做事情。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罗德啊，当他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样处理？我们看十九章的第六节，第六节，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悦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我们看到罗德啊，他住在这个混乱的城市里面，圣经记载没有错，他虽然是一个义人，为了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心伤痛，可是他怎么处理这个危机？他处理危机的方式是把他自己的两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给推出去，想要推出去，说这两个交给你们，随便你们怎么做。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会在关键的时刻放弃自己的家人吗？我们如果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在面对生命里面重大的抉择，在创世纪的13章里面小弟来念给大家听，创世纪的13章第8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亚伯拉罕是一个常常寻求神心意的人，他没有照着世界的想法去做，所以当他面对争执、面对冲突、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他会用神喜悦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时间一久，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如果我们毫无警觉心，我们真的很容易就照着这个世界的想法去做。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罗德他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后来这个索多玛城毁灭以后，罗德的两个女儿他怎么去处理这个看起来可能会发生没有后代的危机？我们来看这个19章的31节，创世纪19章31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34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当我们今天效法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用价值观来处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会有很多不符合神旨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那么往往造成的是伤害。如果你是罗德的女儿，你听到爸爸要把你推出去，你心里不会难过吗？再来，罗德的两个女儿从她的父亲生了孩子，后来的后裔叫做摩押跟亚门，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后代没有办法进入耶和华神的会中。所以如果我们即使我们今天是一个很正直的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时间一久，你效法这个世界，不知不觉你的价值观跟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被改变。所以小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还没有进神学院以前，曾经到这个某一间这个公司去应征，本来要去大陆做这个台干，记得过了好几关，最后一关这个副总就跟我讲，我记得他拿了一张 A4 的纸叫我写这个我除了履历以外，他就叫我 A4 的纸说，你把他写满你的这个你的自我介绍说写，副总在公司外面唱卡拉 OK， 那天是白天他唱得很大声我在那里写我的这个自我介绍然后他唱完以后，他就进来看了我的，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第一个介绍就说，我叫林佳恩，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副总就直接讲了看起来你的这个履历还勉强但是我问你你现在要应征的这个职位我直接跟你讲，我们就是要去红灯区要去有昏迷的地方，你可以去吗？ 哎，我跟这个副总讲说，哎，我没有办法。那他再问我，你可不可以喝酒？我说，哎，我不能喝酒。那副总就问啊，那请问这样你的业绩，哎，怎么突然亮灯了？哎，那这样你的业绩从哪里来？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博诺，人家敬你一杯高粱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回，你要怎么来？哎，我当下呢没有回应这个副总，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那副总就说，哎，我也不是哈，不让你进这间公司啊，那你回去想一想，你有没有办法回答我？你不跟人家去这个这个特别的地方应酬，你的业绩要怎么来？后来呢，我回去思考了一下，我没有办法帮神开支票说我不去我的业绩就会很好。哎，再来我也考虑到基督徒的生命灵命是很宝贵的，我没有那个 100% 的把握。我们讲100次的应酬，就算你成功99次，只要有一次你失去了警醒，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就要承担相当惨痛的代价。因为在那时候小弟的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应酬的过程，在外面的过程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99次你只要有一次失败，没有错，你的成功率有99，但只要有一次的失败，在这样混沌的环境里面，全部人在那里快乐的时候，你时间一久，真的你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被影响。所以后来小弟选择没有到外面的那家公司去上班。环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有的时候真的会见怪不怪。小弟后来到我们南区某一间教会去注目，这间教会后面有一个巷子，它是这个单行道，只能走同一个方向。那小弟刚到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定是遵守这个法律，我都是这个都照着这个法规来走。其实那巷子蛮大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被设为这个单行道。那当我在这个骑车或开车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奇怪，这不是单行道吗？但是为什么每一台车都是逆向行驶啊？常常有太多的摩托车，因为那巷子很大，那每一台车都这样子过。所以时间随着时间过去，虽然它是单行道，但是呢好像看起来不是单行道。那有一天晚上礼拜六，小弟领会完这个晚餐肚子饿了，我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买，我记得那天买炒饭，肚子很饿，已经晚了，已经7点多了，在南部7点多其实就已经很晚了，就路上没有太多行人。那当我这个不是骑着小毛驴骑着我的这个摩托车然后要回到教会的时候，肚子很饿啊，看到了这个红绿灯这边开始回到教会这一条路，教会在这边这个单行道，这样就到了。心里就有一点挣扎，因为这样子就到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单行道，应该要绕比较大一圈才能到。那时候小弟心里就想，那我应该要往前走吗？还是说我应该要绕比较大圈才到教会？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当然理智上告诉你要绕一大圈啦，但是呢在当时我想说，哇，这个肚子很饿了，反正大家又都这样子走，那么晚了只有一点点一段路，这样子就到了。其实我当下在那个红绿灯，我心里就想我想要往那边走，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不能这样走出事情哦，你不要这样子走会出事啊。但是我想说啊，晚上了很晚了又没有什么行人这样子很快就到，我要赶快吃饭。结果我就这样冲啊，这个骑一小段，然后右转，就到教会的后门啦。一停好车，感谢主，后面就有闪亮亮的发现啦，什么东西啊？警察出现了。一转过去，这个巷子，这个教会的后门一转过去就到，我车一停好，这个警察就出现了。警察一出现，当然啦，这个身份证驾照，我就报给他我的身份证。因为小弟家里住在北部嘛，新北市，然后他一看这个身份证，不对啊，你这个北部人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他就先问我，这台摩托车是你的吗？我说不是，因为他查这个摩托车，这个摩托车跟你的名字不一样，这台摩托车是谁的？我想说 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因为这是教会的某一个弟兄借给我的摩托，我不知道这登记在谁的名下啊。他警察可能以为我是不是赃车，感谢神啊！我那时候说我就随便讲了一个可能的名字，哎，结果真的是他哦，第一关过了。后来警察再问第二个问题，哎，你家里你是北部人吗？我说对，那你来这里干嘛？哎，我看着眼前的教会，哎。我有点不好意思跟他讲，我是这间教会的传道啊，因为我被警察抓了嘛，哎，我只能跟他讲说，哎，我来这里帮忙圣工，哎，那个教会的事工，哎，然后后来警察听一听哦，就开了一张红单给我，哎，逆向行驶。啊，为什么小弟要讲这个故事？因为真的在当下，当我骑在这个逆向的路上的时候，说真的，大家被警察抓到的时候，通常都会讲什么？我是第一次，哎，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我在那里吼，快两年的时间，我真的是我每次都守法。我只有那一次晚上，我想说赶快回去吃饭了，我就只有那一次逆向，那一次就中奖了。那我也没有跟警察讲，我真的是第一次就被抓到了嘛。但是呢，这真的我后来再回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开始吼你都很守法，但是当每一个人都逆向的时候，说真的。见怪不怪啊，你自己也会讲想说啊，那应该是正常的嘛。所以那个后面的巷子呢，其实不是只有小弟种啊，嘿，我没有那个传道娘哦在那里种，也有弟兄姐妹在那里种，哎，这很多人都在那里中奖，因为大家常常逆向，你就不以为意。但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去谨慎的。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要脱离那个不好的环境。但如果真的没办法，至少我们的心里面要坚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2章，以赛亚书的52章，我们来看11节。以赛亚书的52章11节，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务要自洁。我们今天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就是立位人，我们都是属灵的立位人。神对我们的这个期待跟要求，就是去离开这些不好的环境。这个巴比伦就是一个邪恶的地方，邪恶的地方你待久了，就好像这个罗德一样。不知不觉价值观改变了，环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有些事情我们刚看觉得很奇怪，说真的看久了就见怪不怪。以前小弟刚读大学的时候，再往前一点，大家对于这种男女同居的事情还是觉得是一种耻辱。可是说真的，你今天问现在的大学生，你的同学，你的如果他们两个人同居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举手，会举手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大家觉得那、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在结婚以前要试车啊，要应该，不然以后怎么知道适不适合？在外面的价值观是这样，但是信主的人要离开这个不好的环境，我们要主动选择远离会影响我们信仰的地方。如果真的不行，那至少我们意志要坚定啊！以前小弟在南区注目的时候，有某一个姐妹要受洗，啊，我们就会关心她。那你的这个在哪里工作啊？要稍微了解一下。啊，这个姐妹呢，她在哪里工作？她在这个摸摸茶里面工作了。可不可以在这个摸摸茶？摸摸茶知道了哈，没有去过，但是也知道，就是。陪人家唱歌聊天呐、可能这个的地方，那这个姐妹说我在里面没有被摸啦，那但是她做什么？她在里面端盘子当服务生，那这样好不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跟这个姐妹讲，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远离这个不好的环境，不然时间一久，你可能也会受影响这个价值观会改变所以感谢主，后来这个姐妹也是立志离开这个不好的环境，虽然相对比较轻松，他说薪水比较高，然后呢只是稍微端个盘子，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对你的信仰真的不好，后来他就选择我离开，他就跑去做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但是至少 对他的信仰是不会有妨碍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立志讨主的喜悦，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不好的环境如果可以选，我们一定要主动脱离，但如果真的没办法，至少我们心里要意志坚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第二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主动来讲，我们要常常查验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里面，罗马书12章第2节前面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如果消极来讲是不要效法世界，积极来讲就是要主动去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2章，使徒行传的22章，我们来看第7节，使徒行传的22章第7节，这里是保罗被拣选以后，他问跟神的对话，第7节，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第10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们知道，在这个保罗认识耶稣以前，他凭着他的热心在侍奉神，却造成神的教会很大的困扰。他逼迫基督徒，其实就是逼迫到主耶稣。所以后来主耶稣的大光照到了他，他一开始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讲，一个好的员工一定会问老板，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基督徒更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服侍，我们绝对也要常常问，主啊，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其实神都有安排啦。所以这个在这里，主耶稣就跟这个保罗说，往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到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神想要我们做的事。就好像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范围里面，以弗所书第2章里面在第10节吧，小弟来看，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神都有预备一些事情是希望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去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小弟记得这个神学院以前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有一份是这个安亲班的这个老师，我做的时间不长，我只有做3个月左右，但我印象很深。在这个安亲班的时候，因为小弟一开始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教学热忱啦，我也是想说，这个如果可以教导小朋友怎么读书，我也是觉得很快乐。但是很刚好的被安排到的班级是1年级跟2年级，所以呢也不太用你教啦，就是一棵树上有几颗苹果，你把它算正确，然后呢时钟把它看好，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学问。那所以小弟就这个负责呢这个安亲班，我们当然知道嘛，就是家长来接以前呢就要让他把功课给写好，然后不要出特别的事情，大概就这样。那小弟就这个上任以后，就是要管大概12、13个学生，其实没有很多，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要教也差不多时间。那一开始小弟就觉得这个有些事情要把它顾好，有些我就觉得没有很重要。比如说那时候带我的一个主任，他就说他常常会做一个动作，把那个小朋友的功课拿来以后他会写国字嘛，看到他字写太丑，他就会把它擦掉，叫他写整齐一点，写漂亮一点。那因为说实在话，小弟从小到大 这个都没有被纠正说字要写漂亮一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像重要性没有很高，因为考试嘛，这个画卡画正确就好了，也影响也不大，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应该还好，他学还可以就好了，不一定要很要求。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家长来到了这个教室，他找到我们那个主任，我还记得他叫 Tina， 他说：“哎 ，Tina， 感谢你哎。”我说：“为什么？”我的女儿吼，现在写字进步很多哎，她现在写字越来越漂亮了。嘿，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吼写字很漂亮哦，对于这个家长来讲很重要哎。所以呢，我从那天开始啊，我就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方式。如果那个小朋友来呢，字写的没有很漂亮，哎，我也会吼把它给擦掉。以前只是追求写完，现在呢。我就把它给擦掉，哎，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字哦要写漂亮一点。我也觉得说，哎，这个家长如果在意的，我们能做就是尽量来做，要懂得改变自己。当然，后面为什么我离开这间安亲班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某一天有一个二年级的女生，哎，她把这个功课哦拿来哦写了国字嘛，那我看了一看呢，觉得说，哎，这个字哦其实已经有还不错了啦。只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所以呢，我就把他的字哦擦掉，然后你总是要示范嘛，我就写给他看，然后写完了以后我看一看，哎，我的字还比他丑啊，我就不好意思哈，我就把自己的字再擦掉，我说反正你就是写好看一点就好，哎，他很乖，他就说啊，谢谢老师，我知道，他回去再把他字写更好看，哎，啊，但是这个，哎，这个。练字哦，没有那么快了哦，但是小弟也在努力当中，哎，只是这个小弟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上班的过程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不重要，但是后来如果主管觉得很重要，我们就应该要去改变自己。那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给我们做了示范，我们要懂得主动的去学习。我们早上最后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来看46节。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6节。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对于真理的追求。要常常听，要常常问，才会更了解神的旨意。你要听什么呢？如果以今天来讲，听这个教会聚会的讲道，听神的话，这个读经，然后在祷告当中也寻求神的旨意。那你要问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有不确定的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找这些属灵的长辈，我们在教会有我们的这个长职传道，还有我们很信任的一些这个有在灵修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是我们可以去请教的对象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更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就要照主耶稣所示范的，我们要主动去寻求神的真理，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那当然我们之后还有一些圣经里面当中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就下午我们会继续查考，我们早上就讲两点。